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大家好。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以过去一周，我不知道蒙哥你的心情怎么样。上周二呢也是一个听众朋友里面也写，我相信有很多心情起伏跟小贝一样。
对、啊、
因为我记得一开始说是这位这位凶嫌呢、啊、
是亚裔
刚面，哎，听到亚裔已经有一点心里在发毛了，因为在亚洲呢中国人最多。
对，
后来又说是说是上海来的。
没错，
哇，
小道消息是上海。
那个时候我马上就想说，去上课的小孩子想把他带回来。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个反华人的情绪。
是啊，
对呀、啊，然后过不久呢，又听到说是，搞了老半天是一个韩国裔的，
是朝鲜，南
朝鲜人。这个时候心里呢五味杂陈的、因为你说高兴也不对。那不高兴呢也不对，不知道、那个心态很奇怪。
是啊，
所以呢我就在想说，像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周围的人呢到底该为这件事情负上什么样的责任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今天是可以谈一谈、因为现在这个余波荡漾还有一阵子。
我只是觉得很奇怪，每次发生这种事情之后呢、马上就变成连续剧。我所谓连续并不是指说有一些人开始仿效这件事情，而是呢我们一件事情发生呢一定要有一个绝对的坏人、然后另外一面死者这一面呢就会尽量的给他们加添光芒，他们再生的时候是怎么样多好的人。我就觉得有一点虚幻，你不觉得这样子吗？
那当然是了，这个东西跟文化也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南朝鲜的这个男孩子他的半辈子是在美国长大的。
对，
这美国的国家广播电台有一天就播出听众的来信。有一封来信还是美国人写的，他说为什么一直要说他是从南朝鲜来的，他根本就是在美国长大的。其实你觉得美国人、美国的这个文化有在要求他的家人出来为他道歉吗？
我觉得一点也没有。我觉得他呢或许是收到他们朝鲜人他们社区在美国社区相信给他们相当的压力，希望他们能够出来讲一讲话能够平息这样的事情。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今天假设说这个凶手是中国人的话，
是
我想他的家属也会在美国的这些中国人的团体里面压力之下请他一定要跳出来讲讲话来平息这个。
这个其实在中国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你孩子犯罪父母亲都要出来向公众认错啊。
对啊，不知道小贝叔来美国一段时间，我每次看到这个都很心痛，因为这些事情实在跟他们没有关系，但他们一曝光，他们一站到前线，他的一生也陪着他这个凶手的弟弟呢，也陪进来了。
你讲这个亚洲的这个族群的社会压力是真的，我们处理起来和美国人是有点不一样。
没错，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到要为了家庭，要为了国家，担负一些好像很神圣的一些目标宗旨在那地方。
而且你反过来看，如果是一个美国人在亚洲犯了案子，他就很容易引起反美情绪。
对，
对不对？
很快就会烧他们的国旗啊。
但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比较好，他比较把它放在个人身上。
对，
所以你看这个凶手的姐姐，他们的父母亲啊、
对，
也就是透过了一个律师，就发表了一封信，
对、
社会上大家基本上觉得这样就可以了，这也是一般他们处理的方法，
对，
这个是有它的好处的。
但是当他做了这么样大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有那个义务或我们有那个责任来背起这个重担，在一生当中？
亚洲人的传统当然是说，答案是说是，要不然他们就不会这样做的，因为你有一个无形的压力。
假设说呢，你也是这个家人的兄长的话，
对，
那这个时候你觉得你该怎么自处？
这个实在是，所以我现在就不生儿子，我只有两个人，很困难。你说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人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对不对？
对
啊，你在这个社会里面，他的压力很大，可是有时候你对这个社会的压力看法上又有偏差。美国政府当局其实在开头几天呢，每天把他的父母亲和他的姐姐搬来搬去。人家不让人家知道他住在哪里。
对，就是不让人家知道。
对，换句话说，
他们
假如他们不曝光的话呢，一点问题都没有。
没错，
美国也不会为媒体去要求他你一定要曝光，
对，
你自己可以发表一个书面的声明表示你觉得很难过就可以了，
嗯，
这是美国文化。
对，
那亚洲文化就不一样了，
嗯，
你家人需要出面承担这个根本你无法承担的责任。
对，
那美国的社会跟我们亚洲的社会有这样大的不同，可能还是一个文化的原因，而这个文化的原因你不得不牵扯到历史的原因，就是美国是一个基本上以基督教为主的国家，
嗯，
看看其他的这个重要的杀人犯呢，他的凶手啊，
嗯，
在美国人来讲，他们亲属是需要出来道歉的。
不用啊，我就是想到还当初这个啊，奥克拉荷马州把一个大楼整个炸掉那位凶手，发表书面声明来说他们很抱歉，这个是有，但是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啊，或出来要讲什么话，然后代表什么样呢，
嗯，
他们并没有这样子。
对美国的社会来讲，这样的表示就够了。
嗯，
对美国人来讲，他并没有要求你，要不然美国政府就不会这样保护你了。
没错，
出来免得人家报复嘛。可是亚洲人会给自己很多的心理压力。啊，觉得如果好像不这样做呢，就没有把事情做好。
对不起，
你这样做了，有的时候反而来乱了套，因为你在公众面前说话不容易说的，你说错一句话，马上可以造成大乱。
嗯，
因为比如说你开一个记者招待会，
嗯，
你本来的目的是为了要表示歉意，那记者再问你几个尖锐的问题，他把你问火了，你讲错话了，你怎么办呢？
对，
那才麻烦。
嗯，
这些美国人他们都很聪明，都要找个律师啊，什么什么发表一点声明，就让这个事情过去就算了。
嗯，
但是。人的看法都跟文化跟社会有关系，
嗯，
不如我们来看一看圣经里面到底怎么看。
哦，圣经怎么样看这件事这种事情？
哎，圣经怎么样看这种事情？
好，
圣经怎么看这种事情呢？跟历史上曾经发生了一件大事很有关系。中国商朝中叶的时候，曾经发生了一件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最大的事件之一。
哦，商朝中叶，
对，可是那时候的中国人对这件事情毫不知情。
因为它不是发生在中国，
哎，对，那后来很多中国人知道这件事情，还是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
哦，那是哪一件呢？
哪一件呢、啊？
嗯，
这件事情记载在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
对，我所说的大事不是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过红海出埃及，那个跟这件事情比起来是小事。
出红海跟这件事情比起来是小事，那这件事铁定是大事咯。
哎，这个大事是天下大事最大的事情了、
哦、完全符合我们今天的讲题、
哎、
天下大事、嗯、
但是直到今天甚至很多基督徒还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大。
哦，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不知道，又怎么样扯到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呢？
如果我跟你说上帝啊，不是外星人啊，也不是道成肉身啊、借着耶稣基督生在马槽里，不是这样子啊，是创造宇宙的真神啊，亲自从云中降临，双脚站在地上，向世人宣告他是谁。这件事情曾经发生过，你不觉得这是大事吗？
哦，就神自己显现出来，但并不是后来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就在旧约时代他已经有显现过。
旧约他双脚站在地上啊。
哦，
不但是站在地上显现出来，而且向我们宣布说他是谁，
嗯，
不向我们介绍他自己，难道说这件事情不是大事吗？
哎，算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没错。
哎，我念这段圣经给你听啊。
好，
听众朋友，没有圣经啊，单单为了这件事情打电话来要一本圣经，值回票价。
对，圣经你只要读这一段就值回票价了。
当然，我们给圣经是不要钱的啊，我们只是这样讲的，请打电话到。
281-561-9747，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我们就会有人跟你联络。
对了，
想办法把圣经送在你的手上。
圣经第一部书是创世纪，第二部叫做出埃及记、
嗯、
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犯很大很大的罪，
对，
神呢就从云中降临，与摩西站在一起宣告耶和华的名。
第几章？
这是出埃及记第34章
啊，出埃及记第34章
第六节开始，小贝念一念吧、
哦、好，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嗯、
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
到这里都讲得很好，继续念下去呢，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哎呦呦，
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哎呦，
你看见吗？这个跟我们今天讲的有关系吧？
嗯，果然有关系。追讨三四代啊！哎呦，嗯，
他说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我们亚洲人的文化这个本性里面觉得好像儿子犯罪啊，父亲犯罪啊，我们需要连坐要承担啊。
嗯，
这个事情是跟圣经的观点有点相合的、
啊、其实包括你在美国找政府的工作不是也要身家调查嘛，对不对？身家调查都是 直到三四代不是吗？嗯，
那个是安全检查啦、
哦、那是安全检查。嗯，
但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他向我们显现表明他怎么看人，表明他是谁。
嗯，
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啊，
大事。
不过呢，小贝听到他这个宣告之后，
嗯，
会不会有一点失望？
有点失望，因为他讲的事情不是我想听的。
哎，而且他讲的事情呢，你可能本来也猜个差不多。
对呀、啊，他说他很慈爱，对不
对？
为千万人流慈爱，但是他也要审判罪恶，这个也是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啊。
对呀、
啊，
对呀、
啊，没有什么 surprise 就对了、嗯。
所以你就不知道拿他怎么办，对不对？
嗯、
你看这里面他讲的就和我们前上个礼拜讲过的一个题目有关系，到底人的罪是什么？就是在这里从第一次被分得很清楚，分成罪孽。过犯和
罪
恶，罪
恶，嗯，这上次我们讲过，
这是他自己做的。他看人的罪是从这三方面看的，
对
啊，也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看这个人杀了人罪很大，可是从神看起来呢，并不见得是如此。
嗯，
我们认为人死了不能复活，这是一件最大的事情。可是，在神那里，神却能够叫死人复活，因此他很可能看你这个杀人的意念与杀掉的人是一样大的罪。啊，那你说既然如此，他这样把他自己向我们宣告又有什么用呢？他既然又说自己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又说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要追讨他的罪，那这两件事情不是非常矛盾吗？
对呀、啊，又要对我们好，又要来罚。嗯，
对。好像他既然这么富有，他要向我讨债；他既然这么爱我，他又要向我讨公义，这我哪里受得了呢？那你这样不宣布还好啊，这一宣布真是让我大失所望。
嗯，所以你说大部分人都只想要听到为千万人流慈爱，就到这边就停了，
后面
就不要讲了。
啊、或者说你要是有罪，我一定算你为无罪，那也好办。
哎呦，哎呦，那万一这样白纸黑字写下来，有罪的可以算成无罪，那现在天下不就大乱？
这是一件大事，可是这件大事在地上引起的轰动却不是很大。为什么？因为大家拿这个话不知道要怎么办。这个是耶和华双脚站在地上啊，从云中降临，向以色列人宣布他是谁，这个是大事啊。那既然这样子，我们是不是遇见一个死胡同呢？到底应该拿他怎么办呢？
对，特别是这边讲到追讨这个罪要三四代的，那这样难道就是说回到我们今天的课题，
对，我们人是不是也应该追讨罪直到三四代，人是不是也应该担负这个罪孽直到三四代呢？
对不对？就是说我们的上一辈要是有做什么错事，我们就在一路背负这个罪名，一直到自己这一代，还要再到下一代，
就很麻烦了。因为人的罪是越积越多，等于我爸爸的债还没还完呢，我儿子已经要开始还我的债了，那还了得？
对对对，嗯。
所以怎么办呢？当神这样宣告之后啊，
嗯，
过了好几百年都没有人知道怎么办。但是后来有一个人，我们就暂且说他这个人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罪犯，他突然一下子想通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
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白领罪犯就对了，
也可以这样说，也可以这样说啊。但这里面要解开呢，还需要讲一点典故，并且呢，我觉得我们不但应该谈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应该谈啊两个啊，在美国目前的社会上，我觉得被忽视掉，至少大家在讨论这个枪击案的时候可以说是完全不去注意到的问题
啊，就是新闻的遗漏很少去提到这些问题啊，
几乎完全不提。
哦，什么呀？哪两大要点？
哎，除了我们讲到说家人是不是应当承担他的责任，第一个要点呢是新闻上稍微提到一点，我们也看见了，就是从一个大的犯罪之后马上就会有许多的所谓的 copycat，
对，很多人跟进仿效。
这个跟进仿效可以是你的邻居，可以在别的国家，尤其在你的子孙里面、会出现很多的案例。
对，现在已经不是有在讲吗？因为这个数字说杀了多少人，以后的人他为了要破这个记录，他可能还会杀更多人，已经有这样在讲。
啊，当然罪不止杀人一件，从小的事情上，我们都知道离婚的父母，如果你的上一代离过婚，下一代 就很容易离婚，对不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酗酒的父亲就常常有酗酒的儿子，
对，
抽烟的父母亲就能够带出抽烟的儿女来。
嗯啊，
很多的事情上都会看见这个类似性。
是的，
对对，
一家都是胖子的也有。
哎，这个就不讲了，这个讲起来就有点伤感情了。
啊，伤感情。
对，这个媒体上讲呢，也只是讲到说怎么注意。比如说那个学校枪声一响呢，修大就开始在检讨他们的安全措施。
对，
对，
平常好像不当回事。
对，
发生事情才哎临时抱佛脚了。
可能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这种事情有没有办法停止的？
对呀、
啊，有没有办法被制止的？啊，当然，基督徒会告诉你说，这个事情非得神动手不行，非得把上帝请进来才能够有办法。但是你怎么把上帝请进来，这是一件值得探讨的事情。还有一件可以说是比这个维吉尼亚这个南朝鲜人这样的凶手更危险的凶手，你知道是哪一种凶手吗？
哦，还有比他更凶、更危险的凶手？哎呦！那你这赶快要让我们听众知道一下。嗯，
这个更危险的凶手啊，那是定时炸弹，而且你完全不知道他在里边呢。就是说所有的新闻媒体现在都在花功夫去找说，哎呀，他以前有什么征兆，所以我们就应该知道，就好像911事件一样。
对，很像。
哎，有这么多的征兆居然没有被捕捉到，对不对？
很多人就开始被骂。
其实你知道照着圣经看呢，这个事情不是这样办的。圣经里面有一种更危险的罪，就是完全没有征兆的情况之下突然爆发出来。
哦，
那个才恐怖，
更可怕。你说还有这样的一号人？
这样的一号人可多了，可能就是你，可能就是我。
哦，就是我们平日可能道貌岸然，他一生也都非常的平顺，都很乖巧，忽然发起狠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了，
那个才叫厉害。
哎呦，
那圣经是特别提醒我们这样的罪犯。所以我们等一下插播回来之后呢，可能这三个问题要一起来检讨。
好，
第一个就是说他的家人应该负多少的责任啊？上帝是怎么看的？第二个就是说呢，罪这个东西怎么样得到除去，怎么样得到断绝？第三个尤其我们应当注意的，还有一种更凶狠的罪犯在圣经里面有例子，是完全没有征兆的情况之下突然爆发出来。
好，我们待会听听看。
好的。
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我觉得我得到了，从神那里得到爱。我心里是非常的珍惜这样的一份爱。有的时候在教会里，尤其是大家在唱一份礼物这样的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歌的时候，我总是会心里很难过。因为他讲到就是这份礼物呢，就看你要还是不要。
是，
我觉得我比较幸运，我要了这份礼物，但是我的父母呢，姐姐和我的妹妹，他们都还不要这份礼物。我知道从人的眼光来看，他们都是不错的人，就像过去的我，其实心里没有把自己的骄傲放下来的时候，自己都有一种自义的感觉。
其实这份礼物也是给所有的人，只是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不明白。
是的。
那对你来讲，你有没有一个特定的时候，就像很多别的弟兄姐妹所讲的，你还记不记得你在哪一个时刻怎么样接受这个礼物的？
我是慢慢的接近认识了耶稣基督，
是慢慢的接近，好像蛮自然的，逐渐就
我觉得是
接受了他，
慢慢的有一些好感，主要是要靠圣经的话。我觉得神的话确实是有能力，人的话没不能打动人，可是神的话就是让我们能够看得见自己是怎么样污秽，自己是怎么样不堪的一个人，需要神的帮助。
那你现在回头看啊？我记得你先生讲说他信主半年以后，他回头看发现自己有很大的改变，你是不是也能说这话呢？当然我们刚才已经听见了，神把你心中的仇恨拿去了。
我信主大概信了有2年的样子，我有一个大学的同学，
是
他就觉得我变化很大。
你们见面，
我们对我们见面，后来神又带了我的中学的一个同学来，
也来看你，
也来看我。我非常感谢主的是，神后来带领这两个姐妹都信了耶稣，他们的先生也都信了耶稣。
那太好了。
他们也都觉得我有变化。
嗯，
如果说我身上的变化对于他们信主有一点点影响的话，我也心里真是感谢主。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刚才我们这段圣经啊，一个初步的感想我们大概谈过。
对，有一点像是恩威并施啊，
就叫我们这个不知所措了，是不是？
嗯，
也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感觉，所以我们从旧约的历史里面看，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几百年，人从来没有对他这个宣布有任何正面的反应。
我真的，大家都装作没听到，就对了。
装作没听到，或者说，人跟神来往，人跟神之间的距离从来没有因为他这个宣告而拉近，大家有点不知道拿这个宣告怎么办。
你这个宣告其实很难让我们想象怎么跟他拉，追讨罪，还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啊！
我们就恐惧战惊，活在世界上就好了。
嗯，
那前面那一段呢，跟后面这一段怎么搭上线？我们尤其是一点主意都没有。
对呀、啊，好像一体的，还一个镜子的，一个是镜子前面，一个是镜子后面。
嗯，
到了前面就好像不用跑到后面去。嗯，
那可是又过了，可是过了几百年之后，确实。以色列中出了一个人，这个人物呢就替我们开了一条新的道路，让我们知道神这个自我启示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这个启示也跟我们今天有很大的关系。
你说出了什么样的人物呢？
这个人听众朋友恐怕都听说过，就是以色列的大卫王啊。
King David，
对，
大卫这个名字非常的普遍，在美国。
对他，当然我们中国人一听这个大卫，第一个就是想到吃很多东西那个大卫王。
大卫王，哎，真的有人取这个名字啊？嗯、
是啊，大卫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出名的一个王，
最伟大的一个王。嗯，
他把以色列的国权推到最高峰，那他就是所罗门的父亲。大卫这个人从小就在神的面前蒙喜爱，而且他好像是一个。就是说跟神来往的事情上他好像是天赋异禀啊。
其实大卫这个人才艺还蛮多的。
那当然了。
对。
他本来是一个牧羊的孩子，可是他后来变成最勇敢的战士，最出名的音乐家，最杰出的诗人，
对，
又是最伟大的君王。
才艺很多，有点像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圣王。
叫谁啊？
多才多艺的你不知道，就是康熙大帝啊。
哦，真的啊。
嗯，
这个我就没有研究了。
嗯，
不过任何一个人要跟圣经上的大卫王比，恐怕是
还差得远，
差得很远。
没错，
这个人虽然在与神来往的事情上非常非常有天才，可是对于他自己是个罪人这件事情啊，却曾经有一次非常惨痛的教训。
哦，他曾经有非常惨痛的教训。
对啊，你没听说过淹死的多半是会游泳的人，对不对？
没错。他就是啊，你照你这样讲的话，他本来还蛮自信，应该不会出什么状况的，是不是？
自信不自信我不敢说了。但是确实他从小到大经过了许多的征战与磨练，受了许多的逼迫，最后做到以色列王的时候，他这个人在神面前居然没有犯什么过失。
这已经很不简单了。
这很不简单的。可是就是这个不简单，当那个苦难的环境被拿掉的时候啊，当这个安逸的环境来到的时候，他会不提防自己，他会不认识自己，
松懈下来。
他不认识自己，所以他就一下子就跌跤，而且跌得非常非常惨。
那我知道。
你知道吗？要不要把这个故事大概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啊？因为我想基督徒都知道得很清楚，非基督徒的恐怕知道得不清楚。
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我们讲这一段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呢，他犯了，特别是我们男同志，男性同志特别容易犯，男同胞，对，特别容易犯的一件错误，就是射自头上一把刀。
他不但是犯了色情的罪，而且他犯了杀人的罪。
对
啊，那这个记载在圣经什么地方啊？
撒母耳记。
撒母耳记这个名字很奇怪，为什么叫撒母耳记呢？
因为呢，他很喜欢吃木耳。
小贝，你挨着骂还不够？
萨姆，我现在已经金刚不坏之身。
萨姆尔就是 Samuel 啊
，Samuel，
很多人叫 Samuel， 其实就是从这圣经这个名字来的。
对，
他是很重要的一个先知，他服侍以色列人的时代呢，就是大卫的初期啊。
对，
这件事情是怎么开始的，小贝？
哎，我们就要看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喽。这是发生在呢大卫刚刚打完一场很惨烈的战役啊，得到了胜利之后，这个非常的松懈，因为他回家睡了一觉。
圣经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哎，单单读这句话，我们就发现出了问题了。
这句话已经出问题，就是他叫人家去打，自己躲起来了。
哎，我们也不能说躲起来了，他犯了一个现在许多基督徒甚至服侍主的人常犯的错误。
什么错误呢？
就是变成老资格了。
哦，老鸟。
对，年轻的时候呢，大家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干什么大家干什么，
一起做。
对，现在呢，尤其他差派约押，约押跟他是同辈的，从来是跟他出生入死的。现在你做王，他做元帅。你把他们通通都派出去，自己仍住在耶路撒冷。
没有身先士卒啊。
哎，做基督徒服侍主，跟许多别的工作都不一样。很多工作都可以退休的。
哦，
服侍主的人没有真正的退休。
嗯，
很多工作都是你越爬越高，你的办公室呢也就到了顶楼上，到了角落大窗户的地方，
对，可以看到整个休斯顿市。
但是服侍主不一样。服侍主是越服侍越低，
越走越低。
对，越走越低。无论你是在教会里面是一个老资格的长老执事啊，甚至牧师，其实照着圣经的规矩呢，你都应该是越走越低，越是没有人要做的事情，你应该越是做啊。越是大家吃力出力的事情，你越是应该身先士卒。这是圣经里面主耶稣的榜样，保罗的榜样，对不对？主耶稣一直到
讲得很好，对，
还替他的门徒洗脚。
嗯，
那个时候的脚是真的是臭，不是
对，一定很脏的。
主耶稣真的是亲自为他们洗脚。
对，
保罗也是一样，他亲自做工养活他的同仁。我们现在常常有一个观念，就是我资格老了，我年纪大了，所以我很多事情呢就让年轻的弟兄姐妹去效劳啊。其实这不是一个很稳当的习惯。那大卫第一个错就错在这里，但是这个错还没有怎么样。这个错很快引出另外一个错，恐怕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圣经怎么说啊？
第二节，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
你看看那一天呢，从早上到晚上都没有什么事情。
对，也就是
当你要跌倒的时候呢，太阳仍然是从东边出来，从西边下去。他说大卫从床上起来，也许他那次真的是累了。也许他睡了个平常不睡的午觉，也许
他
每天都睡到下午，我不知道。
太阳平息，
但是总之他就出来透透气，而且是他一个人出来透透气。
独处的时候，
哎，基督徒最怕一个人落单。
落单的时候，
你看这次凶杀案的这个孩子，他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他是非常非常的孤僻，
他是一个 loner。
对，没有人能够跟他谈心，他也不跟人家说话。很多人认为我们如果信耶稣，我就在家看电视，甚至就听广播。我们不是不欢迎听众朋友来听广播，但是听广播跟活生生的与弟兄姐妹交往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主耶稣当初差遣门徒出去做工都是两个两个送出去。两个送出去你就彼此有伴。
对，
我们犯罪常常是一个人的时候，软弱常常是一个人的时候。
没错，
犯罪的事情往往是我们不敢做在人前的事情。因此呢，你要是有一个弟兄跟你在一起，就能够防止很多人的软弱。但是那一天他一个人睡觉，一个人起来，太阳平息，显然天气还蛮好，他就到阳台上说透透气，如此而已啊。他并不需要走到一个灯红酒绿的地方， 他只要出去一个人透透气都会产生很大的危险。
嗯，
据说是这样子啦，这个我觉得有点道理、嗯、就是那时候王宫比老百姓的房子当然要高一点嘛。
哦，他居高临下。
是啊，哎，他就看见一个妇人沐浴，而且容貌甚美。
嗯、哦，他的眼力也蛮厉害的。
那时候近视眼都比较少了，显然的。
嗯，
所以有时候近视眼是个福气啊。对不对？你眼睛不好嘛，
嗯、
就少犯点罪啊。
嗯。
他看见这件事情，他就已经直接做出决定。第三节说什么？
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
对啦。他从看见到做决定到差人是非常快的。
嗯，
我这样讲请您不要生气，我们个人的经验是这样，犯罪的时候是最聪明，那个念头是转得特快特快。
嗯，也很有效率、嗯、
对，你都不用去想，那个灵感就来了。
嗯，
不管要转怎么复杂的弯，你几乎是在一瞬之间就已经都打算好了、
嗯、都打点好了。
嗯，所以他就差人去打听那妇人是谁。当然你可以不去打仗，
嗯，
你睡觉可以，你睡觉起来可以不在屋顶上游行，你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你可以不要继续看下去，看了一个还下了一个结论说容貌甚美，那显然是多看了几眼，对不对？
嗯，
那即或如此，你仍然可以不要差人去打听啊。
嗯，最后这一步还是可以不用做啊。
哎，可是罪就是这么厉害。
嗯，
他有办法让你一点一点下去，下得非常非常快。
嗯，
那个人回话了，就说他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八十八。
哎，有夫之妇。
不但是有夫之妇，而且这个赫人乌利亚是大卫手下一员鼎鼎有名的战将。
咦，这更是犯了大忌啊。
是啊。
嗯，
可是就算得到这样的消息，大卫还没有罢手。
哎呀，
你看看，
简直就不像我们知道的大卫王。
哎，这完全像是另外一个人呐、啊嗯。
对，
大卫就差人去将妇人接来。
嗯，
长话短说，后来这个妇人怀了孕，回来告诉大卫、嗯。那大卫呢，一不做二不休，他居然设了一个计谋，把这个妇人的先生，他得力的战将，跟他出生入死的同志啊，送到战场上去，叫剩下的人撤兵、嗯，让那个人被打死。
犯了淫戒之后就要开杀戒，
打死之后还装傻，还哀悼他、嗯，然后就把这个妇人接回王宫来了。
讲起来真的，这算是很大的罪。
这当然是非常非常大的罪，
一般的人犯不了这样的罪的。嗯，
如果有机会的话，很多人都会犯这样的罪。我们大家认为自己应该比他好，可是圣经里面那个大卫显然是比我们大家都好。
嗯，说的也是，当到了王了，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做呢？
嗯，我们常常在看一个人的心怎么样变坏，但是圣经向来不完全是这样看，他一直告诉我们有一个势力是很厉害的啊，你如果不能制服他，从亚当第一个孩子，神就跟该隐讲了啊，罪要伏在你的门口，他必要慕猎你，你却要制服他，然而我们却制不服他、
嗯、
啊，制不服他的时候，你就看了、啊、照着神所启示的他自己，他要开始追讨你的罪啊，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嗯，那大卫他的孩子他的孙子、嗯、
是啊，他家里面要引出一连串的灾祸来。首先我们第一件看见的事情、
嗯、
就是他和这个拔士巴所怀的孩子就死了。
嗯，
这件事情我们是接下来就会看见。那因此神是真的会讨罪的。
嗯
啊，那你觉得他这样做公平也好，不公平也好，都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神不可能不公平，神不可能不公义。当人犯罪的时候，他必须要追讨这个罪。
嗯，
而且是三四代这样追讨下去，他显然有他的原因。这个原因他并没有跟我们完全完全的解释出来。
嗯，
这时候大卫王就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里边。
嗯，
你想想看，这个杀人凶手在校园里面，大家找出来是，哦，这个人曾经进过精神病院，这个人是一个移民的孩子，压力很大，
对，
对不对？这个人很孤僻，
嗯，
所以他会犯这样的罪。
讲了很多，都好像哎，知道他犯罪的原因是什么？
对，你有没有办法想象，如果这个杀人的孩子是从小到大的三好学生，是最得人缘，是向来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是大家的模范。
嗯，什么叫做三好学生？哪三好？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网站上面留言说，那三好还搞不清楚就在讲。嗯，很期待听众朋友能够写一点这一类的东西，让小贝心里能够舒坦一点。每次都是死我。
对呀、啊，你看你这个人马上就显出你罪恶的本性，里面充满了嫉妒纷争。你想，就三好学生就能够难得倒蒙哥吗？
嗯。
我告诉你了，三好分成新三好、旧三好。
嗯，
旧三好就是传统的德智体啊，新三好的学问就大了。第一，包括在学校做主动学习、全面发展的好学生；第二，在家庭做前景自强、孝敬长辈的好孩子；第三，在社区做诚实守信、遵守公德的好公民。嗯，这个叫做三好学生。对答如流。
嗯，
假如是这样一个模范表率，是不是？
嗯，
却一夜之间就成了犯淫乱罪、杀人罪，而且是谋杀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为他自己舍命的一个将军。你知道他在谋杀这个将军的时候，嗯、曾经把乌利亚召回来，乌利亚连回家都不肯呢、啊，他就睡在王宫的外面。
没错，很尽忠的一个手下，
对，非常好的一个忠臣，他居然把他谋杀掉。嗯、那这个事情一爆开来，那还了得吗？
对呀、啊，他的手下、他的国民要是知道这件事情，要怎么看他呢？
嗯，那神来对付他的时候也是很有意思。神怎么对付他呢？神就派了一个先知叫做拿单去见大卫。
嗯，
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就开始跟他讲故事了。
对，
小贝把这个故事念一念好不好？十二章这个地方。
哎，他就跟他说，这个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
对，
一个是户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嗯、
就是小贝，
穷人，
就是蒙哥。
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
对。
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
哎呀，真是像我们世外桃源一样，对不对？
嗯，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哎呦，这么疼这个小羊羔。
就是的，结果呢、
嗯？心肝宝贝。
嗯，
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
结果呢，
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哎，这很坏嘛，对不对？
是啊，
哎，他自己有很多了、啊嗯。
对啊，他拿邻居的，
拿别人的。
他这个城里面人显然不多啊，富户跟穷人住的靠这么近，不像我们今天的凯蒂啊、唐城啊，哎呦，找一个穷人还不容易嘞。
嗯，
也许这个穷人在富户家打工也不一定。
对，他就叫把他那个心爱的小羊羔给夺过来。哎、
对呀、啊，
自己就有了嘛。嗯，
那大卫听到这里的根本就不让他讲完了。
嗯，
大卫这个人也是蛮可爱，听故事他像听真的一样。
嗯，他就义愤填膺了。
对，他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
嗯，
讲的是很对啊。
对呀、啊，
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
嗯，我们在讲别人犯的错，我们都可以义愤填膺。
那圣经底下的一句话了，那就是一针见血。
嗯，
拿单对大卫说，说什么？
你就是那人。
哎，我们读圣经一个基本的要求，不管你读到谁，尤其是这些出毛病的人物，我们一定要晓得，他不是写给那人看，也不是写给别人看，是写给你，写给我看的。
对，
当你这样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会有收获。
嗯，
当时大卫也是一样，拿单指着他鼻子就跟他讲：“你就是那人。”
嗯，你这样一讲，马上大卫就想到他犯的罪了。嗯，
其实他一直知道他犯罪，可是你知道犯罪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啊，好像你犯罪的那个人跟你平常那个人可以两下不见面一样的。
嗯，
各过各的，是不是？礼拜天可以是一个人。礼拜一又是另外一个人，在教会是一个人，
嗯，
上班的地方又是一个人，
嗯，
当然大卫是一点就醒啊、
嗯，
啊，然后拿单接着对他说了一番教训的话，
对，
大卫马上伏在神的面前，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这件事情是尤其难得的，小贝，尤其我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验，很多基督徒犯罪哈、啊，
嗯，
大事小事，当你去跟他讲的时候，他是不承认的，
嗯。
你很少遇见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他对这些事情承认的这么爽快，
嗯，特别是这么大的事情，
哎，这么大的事情往往 他就矢口否认，然后就继续撒谎，就转身就走。
啊，因为一旦认了之后，还不知道认了之后，接下来结果会怎么样。
那大卫现在是认了这个罪，只是你认了又怎么样？
对呀，啊，已经无法挽回了。
对，已经无法挽回了，而且
人也死了。
你在你百姓的面前，在你自己的面前，在这个先知的面前，在神的面前，你到底应该何以自处？
对，怎么办？
你怎么样把这个罪恶除去？对不对？你不是说怎么样为自己脱身，而是说你怎么样可以断绝这个罪在你身上的势力。那一天的大卫，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的时候，他一定开始认识到，他一定是跟他自己从来没有面对面的那一个大卫开始见面了。他发现自己里面有这样可怕的一个人，每天跟他住在一起，而且出来拿他的名字办事，他居然不晓得。
你先讲到一点呢，也很值得我们来思考。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新闻呢，这些名人啊，或者包括我们自己，犯下大错之后，一旦被人家发现，我们第一个反应并不是来想说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
对，
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而都是第一时间想到是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弄得神不知鬼不觉，或者是跟他划清界限。
现在美国还有一个最新兴解决过犯的方法，就是这些名人当他说错话，当他说错话或者办错事的时候呢，他总是过了一阵子写一封道歉信，然后呢，把自己呢放进这个疗养院里面接受心理治疗，接受复健。
哦，就是说他是因为精神出了状况，然后等他风头一过，他又出来好汉一条。
他甚至不用讲他精神出了状况，进到医院去疗养一下，然后好像出来就没事了。
对，还蛮方便的。
我们非常不去看，非常不去谈到底这一切事件的根源是什么。你说这个韩国人他为什么杀人，是因为他精神病呢，是因为他的压力呢，是因为他的行为呢，是因为他从小被同学霸凌了呢？
对呀，
说到最后呢，总有一个原因。
对，
那个原因就是罪在他里边做了王。
他
容让罪继续这样猖狂下去，
这是一个归根结底的原因。
对，只是说就算你面对了这件事情，你怎么办？
对呀，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不，我不认为许多的事情我们能够在节目里面或者两三个人讨论出一个真正的结论来。但是我确实以为，如果我们还活着，能够在讨论这个问题，能够收听这个问题，那恐怕我们的第一要务啊，就是需要知道，当我们自己面对我们里面罪人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怎么办。因为确实从神那里来讲，不单是我犯罪，而且他会株连我的家人，我的子孙，这个罪会在我的家族里面传下去，像一个咒诅一样。
是，
你有没有发现，如果夫妻常常吵架，比如说丈夫脾气很大，
对，
他有女儿，到女儿出嫁的时候，他找的丈夫第一条件就是什么？
第一条件是什么？
脾气好的。
哦，真的哦。
对。可是反过来讲呢，
看过他，看过他父亲，可能有甚至打过他的老，他的妈妈，
对，
他就会害怕。
这固然你不能说他是件错事情，可是他会看见这个人脾气好，他其他什么都不管了。反过来说呢，我们也常常听到基督徒的见证，像美国这样的见证非常非常多。如果父亲酗酒，
对，
儿子后来往往也干什么？酗酒
也会一样。酗酒，对。
那圣经有一句话说，父亲吃葡萄，儿子酸倒了牙。神所谓追讨他的罪啊，常常不用神自己来追讨，神就跟大卫讲，从你家要兴起刀兵来。
自己就传下去了。
你自己就传下去了。
嗯，
好了，我们得回到本题上。
对，
那这时候大卫被完全曝光。
被打了一棒。
不单被打了一棒，他这个情况就等于他手上的杀人利器还滴着血暴露在全国的百姓面前。也暴露在神的面前，他完全没有路可以走。这时候就算他自己死了也于事无补。
对，
圣经把这件事情写给我们看呢，是要给我们知道一条很奇妙的道路，知道一件很奇异的事情。这件事情听众朋友如果能够明白啊，那真的是一生受用无穷。
今天谈的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记得吗，刚才神那个宣告，他怎么宣告的？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 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然后他又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前面已经说过，几百年下来没有人知道这句话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但是显然大卫这个人，他在极难之中，他在这样窘迫的环境里面，他想起了这句话，而且他明白了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神要在以色列人最败坏的时候站在地上向以色列人宣布他自己是这样一位神？
他抓到神的话，
这个话里面他的诀窍到底是什么呢？你如果把前后两段颠倒过来，马上就明白了。耶和华是怎么样的神呢？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神，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其子，直到三四代。神是这样一位神，不过同时他又有怜悯，有恩典，他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这个存留的慈爱是干什么用的呢？专门拿来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用的。小贝，你知道现在在美国上学很贵，对不对？
对，
你想、这个、
特别是去私立的学校。
就像他这个父母亲，他两个孩子都是上私立大学的。
对，他父母又是第一代的移民，省吃俭用。
他们非常像从亚洲来的啊父母。
哎呀，这个都是一样的。
那他们，我相信他们能够供小孩子上学，他们一定是多年的预备。
对。
现在我们常常听人家讲，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有为子女存的大学学费，叫做子女教育基金。
对。
这个子女教育基金大概怎么回事呢？就你每个月放一些钱进去，是专门给小孩子念大学用的。其他无论什么事情呢，都不会去碰到这一笔钱。
的确啊，我们要是听到有人是他上了这个长春人的学校，总是觉得说，真厉害。
不但是儿子聪明，而且爸爸妈妈、
重要是他的爸爸妈妈了。
对，很多年的计划，
爸爸妈妈
能够把这种子女教育基金给你存起来，对不
对？
那我自己呢，常常也会去劝夫妻吵架啊，或者是爸爸跟儿子闹不好啊。我这个南朝鲜的孩子，既然大学有这样的问题，他恐怕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很不好对付了，对不对？他恐怕也常常惹他父亲生气啊。
可能他都不跟他讲话。
但是我看过很多父亲管教儿女啊。小的时候
先打一顿再说。
打不打不管啊，口出凶言，对不对？目露凶光。小的时候就跟他说，我叫警察，我叫 policeman， 叫公安人员把你抓走。长大了就是说，你再这样我就不给你玩 computer。
哦，这银二牙，那您这小儿科吧，我都听过的比这狠十倍的都有。
或者再大一点的话呢，我车子钥匙给你没收了，我零花钱不给你了。
这个也算恶言
啊，这个也算恶言。那是因为你现在孩子还小，恶言的完全在乎他的语气啊。
听起来蒙哥还在世外桃源是柔声细语。
那你是没有见过厉害。但是我跟你说啊。不管多么恶的恶言，有一种恶言我还没听过。
哪一样的恶言？
我还没有听过一个爸爸妈妈教训他的孩子，或者在警告他的孩子说，你再不乖呢，我就把你念大学的钱给你花掉了。子女教育基金啊，是不管他好不管他坏啊，不动的一笔钱。
好像很神圣。
是很神圣的。
对啊，
对不对？
好像存的不够还是你的错一样，让父母人可怜就在这里。
这个孩子再好再坏啊，不会让父母亲去改变他为小孩子存大学教育金的想法，也不会去动用到这一笔钱。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必须要明白神啊，什么叫做有丰盛的慈爱为千万人存留。你就把它想成一个子女教育基金好了。那笔钱是有特定目的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专门为了干什么？赦免人的罪孽也好，罪恶也好，过犯也好，专门为了这个目的给你用的。
一定会在那边，不会用作其他。
一定会在那边。对，这个孩子只要有一天他说，爸爸我要去上大学了，爸爸会跟他讲，我已经替你预备好了。那什么叫做为千万人存留的慈爱呢？就是他有千万个孩子啊，他通通可以供他上长春藤的学校，只要你上得起，只要你愿意念书。
果然这个老爸是很好的，
这个老爸很厉害。
嗯，厉害，本事高。嗯，
那你想想看啊，从神双脚站在地上向人启示这一件事情，直到如今，有没有一个来向他申请念大学的？
在大卫之前，你的意思说在大卫之前是没有，是不是？
没有啊。
嗯，
你没有看见一个人来申请补助。
嗯，
你没有看见一个人他说，神啊，我犯罪了，那听说你有一笔教育基金是专门为了我念大学存的，现在请你把这个拿来赦免我的过犯。
嗯，
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
之前人就是说那笔钱明明在那边，他们都不知道去用，
他不知道怎么用，因为他被神吓坏了。
哦，
神是要追讨我的罪孽的。
哦，
不错啊，神当然要追讨你的罪直到三四代，可是当你在这个被追讨的情况之内，你一定要回过头来想，我现在怎么办。
对，
我现在怎么办，我的罪已经开始追上我了。神在跟我讨债了，我也承认了，我无处可躲，因为那人就是我，我也真的承认那人就是我，但现在怎么办，我现在应该干什么。
嗯，就回过头来找神了。
回过头来找神怎么找啊，很重要啊。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看诗篇，里面有一篇诗，就是诗篇五十一篇，这是大卫最出名的一篇诗。他说，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嗯，这些话其实现在我们基督徒来听的就觉得好像很平常，
很平常，很麻木。
嗯，
好像还没有开始真正讲到正题，这只是个开场白。其实不是。
嗯，
其实这个就是最重要的答案。
嗯，
他一来他不是说，神啊我错了，
嗯，
神啊我改过了，神啊我已经做了某一种的补偿。
嗯，
所以你要怎么样。他这个人对他自己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对，
我犯罪的自己是我平常没想到的，我来认罪的自己呢，却是一个所谓正常的自己。这个正常的自己讲得再好听啊，立再多的志啊，你仍然没有办法保证下一次太阳平息的时候，下一次你再犯了一个错、两个错、三个错，再引到第五个、第六个大错的时候，你不会走同样的路。
嗯，
因此你来到神面前跟他讲，你说我改正了，我悔过了，其实从某种意义来说呢，你还不真正认识自己。
嗯，
他不是说他不认罪，他也不是说他不愿意改过，而是他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就是说我这个人真的是无可救药，连我自己都吓了我自己一跳，我怎么这么可怕，对不对？所以对他自己来讲没什么好说的，尽管如此他却直接知道到哪一个部门来办交涉。
嗯，
就好像你去领事馆，对不对？你去领馆啊，
嗯，
你如果办旅游签证、办商务护照，或者你需要去办一个委托书，你可能要走不一样的窗口，你可能要填不一样的表格。
嗯，你要找对窗口。
对，他的要求也不一样。
嗯，
神这里讲得很清楚了，他有一个丰盛的慈爱，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这些东西是专门为了赦免你的罪，并且把你的罪给你涂抹掉。把你和你的罪分开，让罪的势力从你身上撤除，是为了这些目的存留的。你根本不需要任何的原因，你也不需要用你任何的行为来赚，
也就是说不用再讲那么多了，
你不用再讲那么多。
嗯，
所谓承认自己是罪人呢，其实某一方面来讲就是认识自己是罪人。
嗯，
我知道我自己是个罪人了，这时候我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这是大卫在当时一个算是他的一个大发现，
就证实了他真是一个明白神的人。因为你必须要决定他是因为不要脸呢，是因为脸皮厚呢，还是因为他认识神。
嗯，
这个事情是不可能在人间行得通的，对不对？你不能说因为我偷了钱所以你赦免我，没有这样的事情。
嗯，
我承认我是个罪人，你就去坐牢，就是这样子了。
嗯，
承认罪本身不是一个功劳，不可能拿来换赦免的。
对，
要不然神就不公义了，对不对？
嗯。
可是从神那里来讲呢，神有神的办法，他有一个要追讨你罪，而且直到三四代的这个公义。但他自己这边又有另外一个部门，嗯，这个部门是摆在那个公义部门前面的，就是专门替人洗罪的。
嗯。
所以当你落到第二个情况，落到他公义的手下的时候，你还有一个机会，就是你懂不懂得来到神面前求他那个赦罪的恩典。
嗯，
当你这样求的时候， 你就能够让这个罪啊，从你的家里面，从你个人的身上止息了。
哦，可以止息，
当然可以止息。
嗯，
神借着种种不幸事件的发生，来不断的提醒我们，那个解药啊，那个解决之路啊，仍然在圣经里面，而且几千年来没有变过。
嗯，
很多人他不杀人，可是他很喜欢看凶杀电影，对不对？
嗯，
为什么？他里面有个东西喜欢的，他有那个倾向，暴力倾向，色情倾向。
嗯，
在我们里面是天天的发动。
对
啊，那是神的恩典，让我们没有犯下大错。应该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就先把这个罪的问题解决了。那怎么解决呢？你的天父为你存留了一笔上大学的基金，是怎么用也用不完，因为它不是为你一个人存留，它是为千万人存留的。
嗯，
就怕你不要。
对，
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回转到神的面前，那什么时候你这个问题就得以解决。至于这个乱糟糟的世界呢，那神自然有办法。你就尽管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跟随主来走你剩下一生的道路，这就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